新约总论第222篇：教会里的失败二。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更进一步来看教会里的失败。五，在吃和守日的事上彼此论断。保罗在罗马14章说到信徒的失败，就是在吃和守日的事上彼此论断。这个失败是由于某些传统的风俗。有人说信徒应该只吃某些东西，并且应该守特别的日子，而有些人却说每一种食物都可以吃，并且不要守任何的日子。结果就在吃和守日的事上有了批评和辩论。在14章2至5节，保罗说，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视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可审判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你是谁，竟审判别人的家仆？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断定这日比那日强，有人断定日日都一样，只是个人自己的心思要坚定不移。这里保罗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在吃和守日的事上不论断别人，因为对于谁对谁错，他没有发表他的意见。他当然知道关于吃和守日正确的道理，但是他没有站在任何一边，反倒嘱咐信徒要一般化，并且不要批评别人。我们应该让别人有自由，吃他们所想吃的任何东西。并且守他们所享守的任何日子，在14章10节，保罗继续说：“你为什么审判你的弟兄，又为什么轻视你的弟兄？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这里我们看见，我们必须在审判台的亮光中接纳圣徒。我们不应该审判别人，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在14章20节，保罗说：“不可因食物拆毁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人吃了以致成了绊脚石，就是他的轭了。在所有得救的人里面，都有神的工程。神已经呼召并拯救他们，至少神已经在他们里面做了这么多神圣的工程。我们若因道理的看法使信徒绊跌，就是拆毁、破坏神在他们里面恩典的工程。我们所关心的应该是神的工程，不是我们道理的看法。我们所有关于吃和守日的论断，必须因着神在别人里面恩典的工作而放在一边。我们必须关切信徒在生命里的建造，而不是我们对于吃和守日的看法。六。造成分立和绊跌之事，违反使徒的教训。在罗马16章17节，保罗说：“弟兄们，那些造成分立和绊跌之事，违反你们所学之教训的人，我恳求你们要留意，并要避开他们。甚至当保罗写罗马书时，这些人还在造成分立和绊跌之事，违反这教训，就是违反使徒的教训。”我们若偏离了使徒的教训，就会成为分立和绊跌之事的因素。我们享受教会生活时，必须留意那些造成分立的人。任何违反了使徒之教训的意义就是分立，我们必须留意并加以辨别。按照罗马16章17节，我们必须避开那些造成分立和绊跌之事、违反使徒教训的人。在提前6章3节，保罗说：“若有人教导的不同，不赞同健康的话，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以及那合乎敬虔的教训，教导的不同，乃是教导与使徒那以基督和教会为中心之教训不同的事物。”这里健康的话所指的是生命上的健康，使徒健康的教导将健康的教训当做生命的供应，服侍给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是生命的话，因此是健康的话。主健康的话， 是那合乎敬虔之教训的源头。当主生命的话，特别在某些方面为人所教导时，这些话就成了合乎敬虔的教训。主活的话总是产生敬虔，就是一种活基督，并在基督里彰显神的生活。保罗的教训是合乎敬虔的，然而因为有些人不赞同健康的话，他们就有了不同的教训，他们不是照着敬虔来教导。我们所有的教训都必须合乎神经纶健康的话。七，自高自大，高看一个有恩赐的，鄙视另一个，以致引起增进与分裂。在哥林多信徒中间的一个失败，乃是他们自高自大，高看一个有恩赐的，鄙视另一个，以致引起增进与分裂。例如，有的人自高自大，高看亚波罗，鄙视保罗和彼得；另有的人则高看彼得，鄙视保罗和亚波罗；还有的人是高看保罗，鄙视彼得和亚波罗。结果就有了增进与分裂。保罗在林前1章11至12节清楚说到这事。我的弟兄们，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到你们的事，说你们中间有增进。我是说，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我们从哥林多这个失败学习到不要有偏爱，这对我们是很要紧的。我们不应该偏爱一位有恩赐的人过于另一位。或是偏爱一位长老过于另一位，所有这样的偏爱都必须被定罪。我们需要学习，不要在基督以外有任何的选择或偏爱。包罗万有的基督是我们独一的选择和爱好，基督是独一的，不是分开的。我们若是以基督做独一的中心，所有的分裂都会被了结。在林前3章3至4节。保罗说：“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争竞，你们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人的样子而行吗？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另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你们岂不是属肉体的人吗？嫉妒、争竞是肉体性情的表现和特征，因此嫉妒、争竞表明在肉体里的人是属肉体的。”照着人的样子而行。四节里的属肉体的人是指堕落天然的人。哥林多人说他们是属保罗或是属亚波罗的，乃是照着堕落之人的肉体而行，不是照着神所重生之人的灵而行。林前4章6节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将这些事转比到自己和亚波罗身上。”叫你们从我们学习，不越过所写的，免得你们自高自大，高看这个，鄙视那个。这些事指保罗在这封书信的前段，从1章到这里所写的一切事。转比在原文是指用隐喻的说法。保罗在林前1至3章所说的一些事，适用于一切侍奉主的人，尤其是那些骄傲、分门结党的哥林多人。但保罗为他们的缘故，就是照他们的光景，并为他们的益处，就把那些事转到他自己和亚波罗身上，以自己和亚波罗为比喻，希望那些自高自大的哥林多人能将他所比拟的领会并应用到他们自己身上。保罗和亚波罗不过是基督的种植事，是栽种的和浇灌的。他们不是为信徒钉十字架的基督，也不是叫信徒生长的神，他们不该被人高估，不然的话，评估他们的人就像属肉体的哥林多信徒一样，会自高自大，高看这个，鄙视那个。八，犯淫乱。林前5章1节说，确实所说的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 这里我们读到一个在哥林多教会的弟兄与他的继母犯了乱伦的罪。当然，保罗的目的是要帮助教会对付这一位邪恶的弟兄。若是在新约里没有这个记载，也许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得救的人会犯这样的罪。我们会认为一个人得救后绝不会这么充满罪恶。然而，这章启示。甚至一个真信徒也会犯粗鄙的罪。在哥林多的一位弟兄与他的继母犯了乱伦，没有一个罪比乱伦更严重、更破坏人性。但在哥林多教会的一位弟兄竟犯了这样的罪，就彼此告状。我们在林前六章六节读到另一个在教会里的失败：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幸的人面前，保罗完全不同意这事，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失败。去到世俗的法律面前，并对一个弟兄提起讼案，乃是要求自己的权益，不愿意忍受损失。我们若是属魂的、属肉体的，我们总是会要求自己的权益，不愿意吃亏。只有我们活在灵里时，才愿意让步。不坚持自己的权益，当我们凭着调和的灵生活时，我们便不会为自己要求任何的权益。我们所以要求自己的权益，乃是因为我们不凭调和的灵生活，却活在魂里，活在肉体里。因着哥林多信徒的魂生命兴盛，并且给肉体的情欲开了门，所以他们中间有诉讼的事。这里的次序是：首先，我们有魂里的偏好；接着是肉体的情欲；然后是要求自己的权益。十、怀疑使徒的职分，并诬责使徒是狡猾诡诈，用诡计取利。哥林多的信徒还有一个很大的失败，就是怀疑保罗的使徒职分，甚至诬责使徒是狡猾诡诈，用诡计取利的。保罗在林前九章一节表白他的使徒职分，他问：“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在我主里所做之功吗？”保罗的使徒职分使他有权柄对付在哥林多的一切难处，就是关于教会生活及其交通的严重难处。他处理这些难处，不仅基于他的教训。也基于他使徒职分所有的权柄，要对付这种光景，保罗必须取这立场，并使哥林多的信徒清楚这事。他们怀疑他的使徒职分，并陷入混乱的光景，主要的是由于他们因属世的智慧、自信与骄傲而有的愚昧。在三节，保罗说。我对那查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诉：哥林多人实际上是在查验保罗，要调查他，好决定他是不是使徒。他们这样做是何等的羞耻！这就好像孩子查验他们的父亲，要看他是否是真正的父亲。在林后十二章十六节，保罗说：“我并没有加给你们担子，你们却有人说我是。”狡猾诡诈，用诡计牢笼你们，这是有些哥林多人对使徒的诬责。他们说他用诡计得利，打发提多收取供给贫困圣徒的捐项，借此掩饰自己。保罗虽然没有加给哥林多人担子，他们有些人却说他是狡猾诡诈，用诡计牢笼他们。他们说保罗自己没有来，却用提多。作为遮盖，好掩饰他自己，而他仍然隐藏在背后。他们控告保罗，实际上是借着提多收取捐项的人，在他们的论断里，那就是保罗的狡猾诡诈。因此，保罗打发不止一人与提多同去收取款项。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那些毁谤的人说话。然而，尽管保罗谨慎行事，并且预先设想有些哥林多人仍然毁谤他，我们从保罗的经历学习到，即使圣徒或许是诚实的， 撒旦仍是蹲伏在他们中间。撒旦用金钱破坏服侍者与圣徒之间的光景。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哥林多人批评保罗，控告他在金钱的事上是狡猾诡诈的。那些批评保罗的人可能是贪婪爱钱的人，这可能是他们控告保罗狡猾诡诈的原因。11，有份于主的宴席，又有份于鬼的宴席。林前10章21节说：“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有份于主的宴席，又有份于鬼的宴席。喝主的杯，有份于主的宴席，使我们与主联合为一；喝鬼的杯，有份于鬼的宴席，使我们与鬼成为一。”有些哥林多信徒就是借着吃祭偶像之物，一直在做这样的事。偶像和祭偶像之物都算不得什么，但在这些后面的乃是鬼，是神所憎恨、所恨恶的。敬拜神的信徒该禁戒自己因吃祭偶像之物而与鬼联合为一，成为与鬼交通的人。鬼即是偶像的实际。吃祭偶像之物，就使吃的人成了与鬼交通的人，有份于鬼的人。吃祭偶像之物的人，不仅成了与鬼交通的人，也成了有份于鬼的人，使他们与鬼成为一。主是祭邪的神，拜偶像是他最憎恨、最恨恶的。我们若有份于鬼的交通，与鬼成为一，就要惹动主的妒忌。因此，我们必须逃避拜偶像的事。12，不配得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不分辨那身体。在哥林多人中间，还有另一个失败，就是不配得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不分辨那身体。林前11章27节说：“所以无论何人不配得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得罪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了。”这就是。不重看主的饼和杯的意义，主的饼和杯表征主借着救赎我们的死，为我们所裂开的身体和为我们的罪所流的血。信徒得罪主的身体和主的血，就是给自己带来审判。在29节，保罗继续说：“因为那吃喝的若不分辨那身体，就是给自己吃喝审判了，不配的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会使我们遭到审判，这审判不是定罪，乃是主暂时的管教。不分辨以及不区别、分别、辨别，不加以辨识。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不区别表征主身体的饼和凡俗的食物。这就是不重看我们的主晚餐中所吃之饼的意义。保罗用"那身体"一词。可能有一个思想，就是在主物质的身体之外，还有基督奥秘的身体。因此，我们有份于主的宴席时，必须分辨桌上的饼，就是表明基督那唯一的身体，还是人的任何分裂宗派。我们既分辨基督的身体，就不该有份于任何分裂或带有分裂之灵的饼。我们对主宴席的有份。必须是他唯一身体的唯一交通，无论在实行上或在灵里都没有任何的分裂。13，滥用说方言的恩赐，另一个失败乃是滥用说方言的恩赐。今天许多的说方言都是不真实的，但即使是真实的说方言恩赐，也不该被滥用，也就是说，不该在召会的聚会中使用太多。保罗限制在聚会中说方言之恩赐的运用。他说："但在召会中，我宁愿用我的心思说5句话，可以教导人，强如用方言说1万句。"这表明，在召会的聚会中，为着召会的建造，需要说人所理解的话，并不需要说方言。林前14章23节说："所以，若全召会聚在一处的时候。"众人都说方言，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在全教会的聚会中，若众人都说方言， 人会认为他们癫狂了，因此鼓励众人在召会的聚会中都说方言是不对的，这违反使徒保罗的话。保罗在23节的话，对于过度说方言是很强的劝阻。14，传说没有死人复活，在灵前15章，保罗对付哥林多人异端的说法，说没有死人的复活。在12节，保罗问：既传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的复活？有些哥林多人好像撒都该人一样，说没有复活，否认复活损害败坏神新约的经纶。比提后2章17至18节，徐米乃和非礼读论到复活的异端更严重。复活乃是神圣经纶的命脉和生命线，若没有复活，神就是死人的神，不是活人的神。若没有复活，基督就没有从死人中复活，他就是死的救主，不是活的救主。但他是活着的，是那要活到永永远远的，能拯救我们到底。若没有复活，就没有借着他的死得称义的活证据，没有生命的分次，没有重生，没有更新，没有变化，也没有基督形象的磨成。若没有复活，就没有基督的肢体，没有基督的身体做他的丰满，没有召会做基督的心腹，也就没有新人。若没有复活，神新约的经纶就完全崩溃，神永远的定旨也要归于无有了。在灵前15章12节，保罗说到传基督从死人中复活，这清楚指明使徒是传扬基督的复活。按照使徒行传福音的传扬，主要的就是传扬基督的复活。今天我们必须跟随使徒，强调钉十字架，也要强调复活。15，不按规矩而行。末了，在召会中有不按规矩而行的失败。贴后3章11节说：“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些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好管闲事。不按规矩而行，似乎是个小点，但却是很实际的。不按规矩而行，不仅是照着肉体，也是违反召会生活的建造。按照保罗在11节的话。”那些不按规矩而行的人很忙，却什么工都不做。他们忙的只是与自己无关的事，好管闲事的人是无有的。他们也没有基督的身体。我相信，在帖撒罗尼迦有不按规矩而行的事，是因着对主的再来有了误解。有些信徒以为主耶稣会很快的回来，因此他们就不需要工作。他们的观念是，只要他们有东西吃，也能生存，那就足够了。那些持有这样观念的人，乃是越过了正常的属灵水准，并且不按规矩而行。在帖后3章6节，保罗嘱咐信徒要远离任何不按规矩而行的弟兄，这指明保罗认为，不按规矩而行是一件严重的事，因为这对教会生活是一个破坏。甚至当使徒还活在地上时，在召会中就有许多的失败。这些失败包括以下这样的事：为着虚荣的野心、传统、情欲，不相信基督的复活和对主的宴席没有正确的实行。神将这些失败记载在圣言里，目的乃是要给我们一个警告：这样的失败有可能再发生在召会生活里。我们需要从所有这些失败里学习，并且尽力避免。若是教会在使徒的时代就遭受这些失败，今天更可能如此。我们若不小心，也必要遭受同样的失败。因此，我们需要仰望主，使我们可以远离这些失败。阿门。